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出的是《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第二单元。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集，继续为大家解说圣蛮夫人的这一段开示。圣蛮夫人说，如果对于这个将无量烦恼种子含藏在心中，所以就被这些烦恼所系缚所缠绕的如来藏，能够信受而没有疑惑，这就表示你已经证得如来藏了。由于证得如来藏，所以能够现前观察，不论是观察自己的如来藏或是别人的，乃至有一天你到穷乡僻壤去，如同别人一样上茅坑，看见茅坑里面的蛆爬上来又钻进去，那时你会发觉他的如来藏自性还是清净的，跟你完全一样。当你看见诸佛菩萨阿罗汉们，也发觉他们的如来藏一样是自性清净，从来没生起过一念的烦恼呢。但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又说这个如来藏含藏着许多烦恼种子，而这些烦恼种子从来不与如来藏相应，却跟我们自己的五蕴相应。我们可以现前观察到自己的如来藏是如此，而别人的也是一样。阿猫阿狗乃至粪坑里面的蛆全都一样。正因为这个自性清净心中含藏着与五蕴相应的种种烦恼种子，所以众生被这些烦恼给缠住了，因此没事死了就又去投胎，或者生到天界、畜生道等等，于是又出生另一个五蕴身心。所以心性清净的如来藏就永远被这些烦恼给系缚住，就在十方法界三界六道之中不断的轮回，所以才说它是被无量烦恼所缠的如来藏，这叫做自性清净心而又染污。且不说一般人，譬如六识论的那些法师，他们也都不接受自性清净的如来藏。所以有一位法师在香港演讲时评论说，自性清净心怎么还会有染污呢？清净就清净，染污就染污，怎么会既是清净又染污？世间哪有这种法呢？他的大意是这样。可是法界中正好就是有这种法，并且是普遍存在三界九地之中，所以才说是一切世间所不能信。正好禅宗祖师们开悟时所证得的都是这样的自性清净心，却有染污。亲眼看见众生被这些染污的烦恼种子缠住了，一世又一世在三界六道中不断轮回。如果你证得这个本事，一定可以现前观察到确实是如此。如果悟了以后无法这样现观，那一定是落在离念灵知里面，是落在六识里面而未断我见，其实是悟错了。你如果清证了这个如来藏，一定可以现观经中这句话所讲的绝对是正确。由于这个缘故，就会了解，我只要把五蕴身心相应的烦恼给灭了，也就是我见、我执断尽，那么将来舍报之后，如来藏就独自处在无余涅槃之中。如果再进一步把悟后起修的种种上烦恼灭尽，这个自性清净而有染污的如来藏心，就变成自性清净 而完全无染无。这时我的五蕴身心依旧是五蕴身心，但已经成为没有染污种子的自信清净心，它就是出离了无量烦恼执场的法身，它就是佛地的法身。这时你对这个已经出离无量烦恼执场的法身也就完全没有任何疑惑了。由于这个缘故，对于所说这个被无量烦恼所缠住的如来藏，以及这个如来藏将来可以成为如来的法身而成就不可思议的佛地境界，以及诸佛菩萨依这个如来法身而为众生方便宣说的种种佛法，你就都能心得决定。换句话说，如果已经证得如来藏，你就能现观。你能现观时就知道它一定是将来成佛时的法身，这时你就可以知道未来成佛时那个不可思议的佛陀境界是真实的，你就可以知道诸佛菩萨为了利乐众生，在人间种种方便说法，想要为众生建立正知正见，让他们依这个正知正见而可以证得在禅的如来藏，你对如来法身当然就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所以会对如来藏产生疑问而不能信受的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都在于没有亲证，心不得决定。各位菩萨，我们想想看，假使是不可能亲证的法而骗你说你已经亲证了，那你一定早就走人了。有谁会那么笨，明明知道被骗却还要继续留下来一再被骗呢？世间最笨的人被骗只是一而再，再而三，一定不会是三而四了。最憨厚的人是宁愿相信他人，也不想辜负他人，所以被骗一次以后还会再信一次，到第三次还被骗时，那可就不会再相信了。只有三岁孩童才会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乃至被骗几十次以后还愿意继续被骗，那就不是憨厚，而是没有智慧了。所以假使你跟随一位善知识学法，他告诉你说如来藏是可以亲证的，那你应该向善知识求证。您出来弘法多久了？30年了。哦，大师，请问您的徒弟有几个人证得如来藏了？一个也没有，只有我自己证得。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证呢？因为我那些徒弟因缘都不够。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接受，譬如广清老和尚就是如此。大家读过他的年谱就知道，他那些徒弟真的是没有因缘可以实证，所以广老很睿智，没有把法传给他们。但是如果他回答说，因为这个法太深了，所以我的徒弟们都证不了，那一定是骗你的。因为不论是多深的法，这个大乘法的真见道毕竟只是入门而已，这又不是诸地的现观，它只是个入门，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弟子可以证入，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不能证悟，只有师父一个人可以悟。他的徒弟们又不是个个都穷凶极恶，也不是三岁孩儿。如果大师告诉你说我的徒弟有12个人开悟了，那你就要探究他们到底悟得的是什么呢？ 如果他说的是我们就是一念不生，从上座以后一直到下座为止都没有妄念，所以叫做开悟。那你就说你真的是善知识，不过你这位善知识三个字之前要再加两个字假名。如果他说我们也不是搞一念不生的，我们说的是觉知心做主心都净化了，这就是开悟。那你就要告诉他原来你是个常见外道，因为它正好落在意识及意根之中。所以是不是能够对这个烦恼所缠的如来藏能够不生疑惑，就要看你有没有亲证。当你的师父说他亲证了，那你就要问他，请问师父，你说的如来藏是什么呢？要问清楚，不然的话当你追随他头也被剃了，结巴也烫了以后，到后来如来藏在哪里还是不知道。最后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提出来问，没想到师父却说如来藏是假名施舍，事实上并没有如来藏可以实证。啊，原来被骗了。有没有人这样被骗的呢？有，非常之多。这几年有些道场也开始打着如来藏的旗号在渡人，因为现在大家不得不认同如来藏。如果不认同如来藏，人家就会说那你根本就没有悟，我跟随你学法还能学些什么呢？于是不得不认同如来藏了。可是他们所谓的如来藏却是用意识来取代。这就好像说我们这里也有在卖黄金，不是只有你们正觉有卖黄金。好了，你去向他买黄金，问题是他卖的黄金比正觉的黄金更贵，而且还是黄铜电镀的。可是仍然有非常多的众生愿意继续被骗下去。有一天你把真的黄金拿给他们看，他们还不相信，因为你不注重表面功夫，所以你的金块没有打磨过，不太光亮。可是人家黄铜电镀以后都是亮晶晶的，比你的黄金更加漂亮，所以他们都愿意被骗。这就是现代台湾佛教界的怪象啊。对于众生有没有慧眼，一眼就能看穿说这个是不是真黄金了，那就要各凭本事了。要凭什么本事呢？要凭他对大圣菩提的正知正见。可是正知正见却很难送给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先入为主，而受六世论邪见的影响，不想要正知正见。他的心中已经先认为你这个如来藏法义是邪知邪见，是外道神我，是外道犯我。所以当你好心好意把心经密义送给他，他还丢回给你说那是居士写的书，所以我不要读。但他们都没想到维摩诘经、舍蛮经也都是居士讲的。所以说众生想要具足亲证如来藏的法缘真的是不容易啊。能够进来正觉听经学法而待得住，并且终于证得如来藏，就算是后来退转的人，他们也不是往事只有供养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也已经供养过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了。假使证得如来藏之后不再退转，那当然不只是供养过无量万亿诸佛而已，真的已经是九学菩萨了，才能够不退转。第一次证悟以后就不退转， 在佛菩提修行的三大阿正奇劫过程之中是很少见的。即使是平时导师无量师以前也曾经证悟了以后退转，所以这都是正常的。几乎每一位九学菩萨都经过这个阶段，没有经过的人是极少数，都是因为那已经是无量劫以前的事情，所以都忘记了。因此对于退转的人，平时导师都存有一种体谅的心情，不管他们退转以后怎么办法，都还是会体谅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心学菩萨必经的过程而已啊。所以当你亲证如来藏，就可以对在禅如来藏不疑惑，对在禅如来藏不疑惑的人，就能对如来藏将来可以成为佛地法身的道理也就没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本性清净，这个清净本性不必经由修行来达到，需要经由修行来清净的是我们其实行自己而不是他。我们自己清净以后，他所含藏的其实心种子就清净了。当他含藏的种子究竟清净而不需要再改意时，就成为非禅如来藏，就叫做佛地的法身无垢事。当你能够这样现观的时候，你对于如来藏将来会成为佛地法身的道理就不会再有任何疑惑。因此你对于诸佛菩萨所说有关如来藏的义理，如来藏法身不可思议的诸佛境界，以及为度众生而说的关于大圣菩提的种种善巧方便，就可以心得决定。心得决定以后，就可以信守诸佛菩萨所说的两种真实神圣的究竟道理，作圣地义，无作圣地义。各位菩萨，以上所说的难知难解的道理，其实无非就是讲作圣地以及无作圣地的两种真实道理。作圣地讲的是有量的是圣地，有量圣地的真义就是二圣菩提，因为二圣菩提的是圣地是可以计算的出来的，他的法、他的修行内容、他所断内容以及灭尽后的内容，都是可以一一说明、一一计算出来的。是圣地不过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有许许多多种类的无法。譬如以五蕴来讲好了，五蕴先从色蕴来说，先要弄清楚如何是色蕴，这个部分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说如何是色蕴的苦。色苦弄清楚了，才来探究如何是色蕴的苦集，也就是说如何是色蕴的集。为什么一世又一世都会有色蕴，这就是探讨色蕴的集。再来是探究色蕴灭了是怎么回事，最后才探究色蕴灭尽的方法。同样的道理，色蕴有这五法，受想行识也都各有五法，如何是世蕴？世蕴的内容要具足了知。如果把世蕴中的某一部分抽出来说，这个不是世蕴，它就是常住的真如佛性，这样就会弄错。所以对世蕴的内容要具足了知，了知以后，如何是世蕴的集，你要先了解如何是世蕴的苦。了解了以后，世蕴的集、世蕴的灭、世蕴的灭除之道，这也是无法。同样的道理，你继续去探讨十二处中的每一处的内涵，以及十二处的苦集灭道。 十八戒、六入等也都一样。眼入的内容、眼入的苦、眼入的集、眼入的灭、眼入灭之道、眼入如是、耳入乃至意入也都如此，确实探讨。当这些都探究完成了，想要不断我见也很难了，就怕不如理作意而已。五蕴、六入、十八界的每一个无法都探讨完成了以后，你会发觉原来都是无法。如果要细一点的话，那当然可以这样探讨：如何是世运？如何是世运的运位？如何是世运的灾患？然后再来探讨如何是世运的苦集灭道。所以说，坐圣地意，二圣菩提都是可以计算的，都是有量的圣地意。这样子每天继续深入观行，只要是如理作意的观行，一世之中不成为阿罗汉也是很难的事。除非是不如理作意的观行，或是如理作意，但是所观内容不具足圆满，或是对于自己的观行结论不信受，或者是因为我所的执着太强烈了，事事跟随着假名的大师不断熏习我所，也就是对见闻觉知性的执着一时断不掉，那就只好继续修行，顶多事事也可以断除，同样可以处理三界生死。各位菩萨，综合以上所说，就知道依于坐圣地意所做的这些观行与内容，都是有量之法，都可以计算，这些都属于坐圣地的真实理，因为都是蕴触界所含摄的法，都不外于蕴触界等世俗法。至于什么叫做无坐圣地呢？无坐圣地包含哪些内容？坐圣地意与无坐圣地意又有什么关联了？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来探究。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舍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